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30日，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5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有关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的发布。尽管美国政府停摆已经结束，但是官方重要的数据啊仍然来不及发布，特别是市场最关注的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都被推迟到美联储下次做出利率政策决定之后才会发布，就差不多在12月18号才会发布关键的就业和通胀数据。那么这让12月10号美联储做出利率政策决定之前呢，就得不到政府的权威数据。但是从美联储和华尔街的投资者角度来看呢，他们必须要寻找一些替代品，就政府不发布了，就过去啊不太当回事的私人数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或者这些私营机构的数据成为美联储成为华尔街判断美国宏观经济啊不得不依赖的数据了。所以未来一周有2个私人数据受到华尔街的关注。第一呢，是周一 ISM 将会发布11月份的制造业的数据，同时周一 ADP 私营部门就业数据也会公布。这个就业数据呢是一个小口径的，就它不包括政府联邦也好州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他们创造的这个就业数据不包括在内。那么剩下私营机构的就业数据周一也会发布。那么尽管这些数据有一些局限性，但是对于目前灯下黑的美联储华尔街投资者也只能通过这些有局限性的数据来了解美国宏观经济的状况，以此来理解美联储的决定以及美联储12月10号如何做出决定。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五美国商务部会发布9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数据，也就是 PCE。 那么这个数据呢，正常的状态下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数据，它比总体的通胀数据更能反映美国的通胀现实。但是周五发布的这个数据呢，差不多是3个月以前的数据，所以尽管这个数据无比的重要，但是时效性来讲啊，效应大大减弱，它只能成为一个历史数据了。但是这个也能够判断关税对物价、关税对消费的影响，所以华尔街仍然会关注这个数据的发布。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欧元区将会发布一系列的重要的宏观数据，特别是周一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整个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会发布，英国呢也会在周一发布这一组数据。同时周二欧元区会发布市场特别关注的欧元区的通胀的初值，因为周二这个数据呢，它会让市场投资者判断欧洲央行12月份会不会降息。但是目前华尔街呢普遍的预期是12月份欧洲央行降息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所以更多呢还是会关注欧元区以及英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美国时间的周一日本央行的行长会发表讲话，那么这个是华尔街希望啊从日本央行讲话当中能够找到日本下一次提高利率的线索。因为如果不是高市早苗的当选，按照日本央行原来的计划是一月份，就明年的一月份会加息。那么高市早苗他的经济主张呢，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保持经济的增长。那么日本央行会如何配合高市早苗，或者会不会配合高市早苗？那么市场就希望从周一的日本央行行长的这个公开演讲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中国周一会发布标普啊他们统计的制造业 PMI， 周三呢会发布标普的这个服务业的 PMI。 中国的周日，就美国时间的周六，中国国家统计局已经公布了官方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我们在随后呢会专门与网友分享中国周日公布的官方数据的状况。那么美国时间的明天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状况。总的来讲，未来一周市场投资者啊普遍认为呢是一个不错的一周，因为美国股市历史上啊感恩节之后的一周呢，大部分时段 都是一种上涨行情，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川普第一个任期2018年刚结之后的一周呢，市场出现了大跌。所以从华尔街舆论来讲呢，是未来一周从历史来判断市场会不错的。那么值得网友们关注的潜在的风险，就是这个周末啊，美国舆论广泛议论的川普会不会对委内瑞拉动武。那么一旦对委内瑞拉动武，毕竟委内瑞拉它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那么这个可能就会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一种啊剧烈的动荡。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风险事件。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和乌克兰谈判代表在佛罗里达州会面讨论停止战争，副标题是维德科夫和库斯纳计划前往莫斯科就可能的和平计划进行更多的会谈。今天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在佛罗里达南部与乌克兰谈判代表会面，继续进行和平谈判。据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透露，会谈将涵盖乌克兰选举时间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土地交换的可能性，以及白宫和基辅在寻求利益的和平协议条款达成协议时仍未解决的其他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川普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一同在维德科夫位于南佛罗里达州的谢尔湾高尔夫度假村与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洛夫率领的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会谈。就这个会谈地址也很有意思，是维特科夫他开发的一个私人俱乐部，在那个里面举行会谈。这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维特科夫和库斯纳计划稍后前往莫斯科继续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在今天的会谈开始时，卢比奥告诉记者，会谈的目的是确保战争结束，使乌克兰保持主权和独立，并有机会实现真正的繁荣。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乌梅洛夫在周日与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会议上感谢川普及其团队的努力，他说，美国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美国支持着我们，美国与我们并肩前行。上个月乌梅洛夫在迈阿密与维特科夫和库斯纳会面审查最初提出的28点计划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该协议对俄罗斯有利，对乌克兰不利。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美国与乌克兰之间谈判谈什么内容，它实际上还是在围绕28点谈。昨天有一个新闻呢，就值得啊深度关注乌克兰战争进展的网友啊高度注意，就被罢免的这个泽连斯基的办公厅主任，他昨天丢了一句话，就他辞职以后啊，他就到乌克兰东部前线去参战去了。他丢了一句话，他说我问心无愧，时间会检验一切。然后呢，他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我尽了我的努力，我与美国人谈判，让川普的28条不再可能强加给乌克兰。那么他讲这个话，扔了一句这个话到前线去， LT 的感觉呢是，之前美国与乌克兰之间就28条谈判达成了协议，达成了什么协议呢？达成了把28条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就逐步来进行协商谈判。那么先达成的协议先易后难，那么实际上就把有一些乌克兰不可能同意的一些条款放在第三部分或者第四部分，先从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谈。所以说外界得到的乌克兰与美国上周达成协议，那么从被罢免的泽连斯基的办公厅主任的临走前扔下这句话来理解的话呢，实际上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川普阵营特别是维特科夫，他一再啊兜售一种观点，也在向外界宣传说用加沙和平协议的模式来搞定乌克兰战争。那么实际上这个比喻本身就存在逻辑硬伤的，就川普为什么能够弄出一个加沙的和平协议呢？是川普能够搞定交战的双方以及双方背后的势力。你比如说在加沙的和平协议里边，川普能够搞定内塔尼亚胡，让他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同时对哈马斯背后的这些金主，无论是卡塔尔、沙特还是他政治势力的最大支持者土耳其、埃及，川普呢都能够在私下与这些国家取得很好的沟通。那么对于哈马斯在前台这个小丑， 他不得不服从他背后的这一系列势力和金主的要求。所以尽管加沙协议未来执行的难度很大，他能让哈马斯签这个字儿是有这种特殊背景的。再反观乌克兰战争，很明显川普搞不定普京，所以这个是加沙和平协议完全不同的一种外部环境，或者是一种现实状况。所以由川普很欣赏的原班人马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斯纳在如法炮制一个乌克兰战争和平协议，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内塔尼亚胡在进行的贪污案审判中寻求总统的赦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提交赦免的申请，请求赦免他6年前因为受贿、欺诈和背信罪而被起诉的罪行。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总理的律师哈达德已向总统办公室法律部门提交了赦免的请求。此前几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呼吁以色列总统艾萨克·霍尔佐格赦免内塔尼亚胡。在长达110页上诉书公开后不久，内塔尼亚胡发表了一段影片声明，称对他的审判正在破坏国家团结，而这项请求旨在帮助以色列抓住与美国的新机会。就你这个一审判我啊，就把国家弄得不团结了，也破坏了与美国的合作。根据相关的准则和程序，该请求已转交司法部赦免司，由其收集司法部相关的意见，之后该意见将转交总统办公室法律顾问，由其向赫尔佐格提出建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总统的决定可能在几周内最终确定。针对内塔尼亚胡的指控涉及3起案件，所有案件均合并审理。内塔尼亚胡否认所有的指控，但检方驳斥了内塔尼亚胡的观点。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分析内塔尼亚胡究竟会不会得到豁免，他就发现一个逻辑问题，逻辑梗阻，就是说你一个人你要想得到赦免，首先你得被法庭定罪。就假如说你还没有被审判有罪，你要求赦免，凭什么赦免呢？因为没有给你做出裁决判刑，你要赦免什么内容呢？不能说别人指控你或者别人批评你我就给你一个赦免，因为那些批评那些指控没有实际的法律意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逻辑障碍或者是法律障碍。你要么你内塔尼亚胡你就允许人家法庭进一步去裁决，做出最初的审判，然后再由总统来决定是否赦免。而且在以色列历史上没有人在审判进行期间提前就获得赦免的先例。第二个呢，是之前就以色列的司法部提出一个交易，就说内塔尼亚胡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就你认罪以后然后可以给他一个比较轻的罪行，同时要求内塔尼亚胡7年内不得涉足政坛。那么这个呢也出现问题，10月份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他还要去参加下一届的选举，也就是明年10月以前举行的大选，就还要争取连任。所以未来几周我们就来围观看以色列总统会不会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所谓的前所未有，就是在没有审判之前去赦免某个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一个报道分析，标题是俄罗斯和中国为什么对委内瑞拉与川普的冲突置之身外。就过去讲邪恶轴心呢，中国俄罗斯，接下来的这些小兄弟呢排名靠前的就包括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川普都宣布禁飞了，怎么俄罗斯中国没有动静？彭博社是这么解释的，20年来委内瑞拉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争取反美盟友，从俄罗斯和中国到古巴和伊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对抗华盛顿的世界新秩序，但它不起作用。面对美国旨在迫使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下台的军事集结，俄罗斯、中国、古巴、伊朗和其他反美势力除了口头支持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行动。正如伊朗遭受以色列和美国军事打击时一样，委内瑞拉也发现其威权盟友在冲突中袖手旁观。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美洲计划中心主任伯格说，所谓的威权主义轴心在和平时期看起来要强大的多，但在危难之际它却显得有些虚弱。近日一支美国海军 部署在委内瑞拉家门口，加拉加斯的盟友们只对11月23日年满63岁的马杜罗送上了生日祝福。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分析人士表示，委内瑞拉伙伴国基本无力对抗美国，古巴、伊朗、尼加拉瓜等亲密伙伴经济疲软，几乎没有能力干预委内瑞拉事务。马杜罗两个最强大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此前曾向其提供军事装备维护和训练以及经济援助。知情人士透露，马杜罗准备采取防御行动之际，俄罗斯正在帮助其维护飞机和地对空导弹系统。上周末，两艘被欧盟认定为运载俄罗斯违禁石油油轮抵达委内瑞拉，船上装载着轻质原油和石脑油。委内瑞拉急需这些产品来生产燃料，并用于开采本国种植原油出口到中国。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都没有给委内瑞拉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呢？这个报道称，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削弱了他们对委内瑞拉安全问题的关注。对莫斯科而言，是与乌克兰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带来的沉重的代价。对北京而言，其疲软的经济限制了其慷慨解囊。美国主导对加拉加斯的金融制裁也加剧了委内瑞拉打交道的复杂性。委内瑞拉的前能源部副部长、现任反对派石油复苏计划顾问埃瓦南·罗梅罗表示，如果马杜罗下台，中国可能会蒙受损失，因为继任的政府可能会优先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如果美国开放市场，石油就不会流向中国，把石油运往中国毫无意义，那是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那么如果委内瑞拉变天，俄罗斯失去的主要是政治利益，但对中国而言，失去的将会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委内瑞拉是中国最大的洋白劳之一，所谓最大的洋白劳之一呢，就欠中国的钱呢最多的国家之一。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差不多借给委内瑞拉500亿美元，而且这500亿大部分仍然还在中国的所谓的外储的3万亿外储的账面上。假如马杜罗下台，新的政府显然不会认那些过去的他们认为不平等的一些债务，所以这个给中国带来的麻烦呢，远远比俄罗斯未来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得多。所以非常奇怪，中国现在也像个吃瓜群众一样搬小板凳在那看川普怎么收拾委内瑞拉。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香港大火火灾啊相关五个最新的信息。就这个火灾啊，已经朝政治事件那个方向去演变了，这个还不是国际社会推动往那个方向去转变，是中共自己把这个处理的方式政治化，然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以往呢，在中国内地，中共非常奏效的一套维稳、一套平息舆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段，这一次啊，全面用在香港这一次大火上面。但从目前来看，效果呢，与中国国内的效果截然不同，甚至是中共给自己惹上了很大的麻烦。第一个，我们分享路透社今天报道，民众拥向香港致命火灾现场悼念，北京警告民众不要举行抗议活动。周日，数千人走上街头悼念香港75年以来最致命的火灾的罹难者。同时，北京警告称将镇压火灾后任何反华抗议活动。警方周日表示，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6人，一些尸体在楼梯间和居民试图逃生的屋顶上被发现。警方称仍然有40多人失踪。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警方周六拘留了24岁的关迈尔斯，他是发起请愿活动团体的成员之一。该请愿活动要求对可能的腐败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并审查建筑监管的情况。该组织发起的网上请愿活动周六下午关闭之前已经获得超过10000个签名。随后不久，一位居住在海外的大埔居民发起了第二份要求类似的请愿书。截止周日，该请愿书已获得2700个签名。请愿书称，政府有义务对香港市民做出真正明确的问责。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周六警告民众不要利用这场灾难让香港重回2019年的混乱局面， 中国国安部门称，我们严正警告那些企图以灾乱港的反华破坏分子，无论你们使用何种手段，都必将受到追究和严厉的惩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他到香港进行调查，他公布了一系列这个火灾发生前的已经出现的一些消防隐患。第一呢，是洪福苑的居民去年曾一再针对维修工程的火灾隐患提出投诉，但是香港的监管当局回应称，他们面临的火灾风险相当低。路透社呢，他看到一份电子邮件，是香港劳工处发言人发出的电子邮件。这个邮件称，洪福苑的住户去年九月曾对大楼的维修工程表达疑虑，包括承包商用来覆盖棚架的绿色防护网可能具有可燃性，那个就非常具体的提出来，但官方的回应呢是可能性不大。第二个路透社公布的调查信息是，2025年10月，就是大火发生前一个月，管理处向屋主委员会表示，大厦维修需要包括消防进水口、喷嘴等水带零件、警铃、灭火器以及消防水带卷盘，还有配备电池的灯具。那么这个是向屋主委员会承诺，但是没有兑现。2025年7月，屋主委员会被告知，在进行防水工程时，发现消防栓内一些水带老化、腐朽，但是呢又没有及时更换。第四个，他们找到的一些消防隐患是，2024年的11月，屋主委员会对屋顶太阳能板数量可能违反防火规定表示关切，并建议咨询消防单位。那么这个呢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这个重视和解决。所以火灾之前的这些安全隐患呢，不是没有被人发现，不是没有人提及和报告，而是呢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香港01的报道说，中国制防护网查不到检测报告引质疑。就现在啊，抓战犯抓这个主要的火灾原因，最早嘛是找竹竿，现在竹竿呢大火之后亭亭玉立，那就不是竹竿的事了。现在呢把焦点就放到了这个绿色的防护网。那么根据这个报道呢，这次洪福苑维修工程啊所需的防护网都是来自山东的两家工厂制造的，一家是山东程序化纤损网有限公司，另一个是山东滨州市元劲化纤网损有限公司。那么品名呢都是阻燃密木网，且都是由山东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检查通过。但是香港媒体呢到滨州市检测中心的官网去进行查询，却找不到这两家供货商的产品检测报告。那么这个就引起了香港媒体的质疑，因为香港的警察一哥保安局长邓炳强27号就对外宣称，没有发现不符合规定的防护网。那么现在人家连基本的这个合格证都找不到，所以啊，这个既有厂家的一些问题，也有啊香港，你看这个保安处长睁着眼睛说瞎话。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南华早报的报道，标题是，香港男子发联署处彻查洪福苑大火，遭国安警察讯问。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指出，香港警方国安处询问了一名男子，他先前在网络上发起联署，要求政府彻查问责香港80年来最致命的洪福苑火灾。这名男子被带至警察局接受问话，他们提出联署的四大诉求，包括持续支援受灾居民，确保妥善安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潜在的利益输送，重新审视工程监管制度，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你说这四个有什么错呢？但是香港官方的认定，这是国安问题，这是反党反国了。第五个相关的最新报道，这是法广的报道，北京不容质疑港府，称以灾乱港者要严惩。就是你批评香港政府啊，那就是乱港。那么对于最新的这个五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把整套标准的灾后维稳的这个剧本啊拿到香港上演，那么这次的演出不顺利。关键在哪呢？就香港的舆论啊，特别是香港的民众还没有达到大陆的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你看现在 大陆的这个人民群众啊，已经训练成了条件反射，一旦出现了灾害灾难，无论是人为的还是天灾，很多大陆的人民群众第一反应是不能让外媒知道，不能对外讲，特别是本地的人民群众非常反感外地的人民群众来声援帮忙，就家丑不能外扬。但是这次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下，香港市民提出四大诉求，而且都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些要求，中共第一时间扣上一个以灾乱港，把它定性为国安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在中共全面统治香港之后，香港市民可能未来这种啊像内地群众一样被管制被驯化的事儿会越来越多。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官方公布了11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工厂活动连续低迷创史上最长记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2， 这已经是连续8个月处于收缩区。这个报道呢，他指出中共在9月末10月初推出了2个5000亿，就还想刺激经济，其中5000亿新型政策性的金融工具已经在10月份投放完毕，会在11月对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形成拉动，年底前还有5000亿专项债会补充地方的财力，为项目提供2000亿新增资金。那么从11月份的这个数据反应来看呢，就中共这个10000亿啊，目前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但是相信呢，尽管呢9月份以后的中国的宏观数据一路下滑，全面下滑，但 LK 相信呢，中国国家统计局一定会完成习主席的任务，毫不费力让今年的 GDP 保五。所以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还存在什么意义，可能呢只会对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呢在规划自己的职业投资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实际意义。那么对于统计学上来讲呢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共现在他的这个统计他只关注那个结果，这些结构性的数据中共现在也不怕丢人了，也不去修饰了，无所谓。但是你在中国有投资经营活动的网友，对宏观经济的这些结构性的数据啊，你可能还真的需要高度去关注。最后我们再来分享经济学人呢今天一篇文章，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标题是不知何故中国房地产正在恶化。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你像经济学人、像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就这些权威的财经媒体，他们对一些经济现象、经济数据的分析，他们都是以权威者的心态向人们解读，这是非常罕见的。就是经济学人呢，他从标题上他就直截了当讲他看到一个现象，就中国的房地产怎么在恶化，但是呢他也强调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你假如仅仅能看到捕捉的这个现象是准确的话，那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经济也足够有意义。因为现在很多舆论还在探讨什么时候是个底，什么时候探底，什么时候会反弹，但经济学人他这个报道标题他首先界定是目前在恶化，就现在还不要谈什么探底，现在还在进一步恶化。同时呢他讲出不知道原因，这个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因为假如我们知道原因，或者按其他的专家的观点，我一眼看透看穿了，掐指一算什么时候见底什么时候反弹，那还倒是一个不错的结果，那个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目前在恶化过程当中，你还不知道原因，你不知道恶化到哪一步，这个是更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共产党目前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只有23名组成的政治局负责制定党的议程，进而决定国家的未来。你看他这一开篇，他实际上他通过这组数据，他能够反映就中国的这样一种啊决策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中共共产党说是有10000名党员，但是中共在决策的时候就是23个党员组成的政治局来决策，跟其他党员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像美国这些国会决策，你决策之前选区的选民还会跟他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打电话，要求他们投什么票，怎么投票。但中共他不存在这些，这政治局委员一开会说是23个人，这23个人呢他们的发言权大部分也被剥夺了，主要的还是在习主席怎么说，他们去怎么去贯彻理解的问题。所以经济学人开篇他就讲出来中共的决策的风险是这种体制性的风险。 他接下来描述，即便如此，他们并非总能如愿以偿。在2024年9月的紧急会议上，这些政治局的领导人决心稳定中国动荡的房地产市场，就当时提出来稳房地产市场。然而市场本身却另有打算，中国政治局的失败并非立竿见影。2024年底和2025年年初，房地产的销售额还一度回升，止住了暴跌的势头。甚至今年4月份，上海繁华的巨鹿路一栋花园别墅以每平方米超过100万人民币的价格出售了。然而近几个月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又跌至谷底。10月份，中国70个最大城市的房价跌幅创下近一年来最大单月跌幅。尽管上海这笔破纪录的房产交易吸引了不少好奇的游客，但并未充分激发其他买家的购买热情。中国领导人迄今对这种违背其意志的行为反应迟缓，看市场都居然敢不听习主席的了。中国出口出人意料的韧性使该国 5% 的 GDP 目标得以实现，而全国房地产清理工作成本高且复杂，仍然令人望而却步。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新一轮旨在遏制房地产下滑的措施，包括上周公布的为抵押贷款借款人提供利率补贴和所得税退税。这不仅仅关乎领导人的面子问题，房价下跌正在蚕食家庭财富，抑制他们在经济其他领域的支出，这威胁到政治局大力刺激消费的另一项承诺。房地产的低迷也侵蚀了许多借款人抵押品的价值，这可能加剧他们的财务压力。如果银行迅速查封并出售拖欠债务人的房产，这种贱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下跌趋势。自2021年达到高峰以来，房价已下跌 40%。 瑞银集团的一项调查显示，截止今年4月，在接受调查的2500人中，其中一半的人表示其房地产账面价值为负数，他们的房价不仅低于峰值，甚至低于购买时的价格。事实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公寓的价值低于其剩余的抵押贷款的余额。瑞银集团表示，今年底将有70万套房屋处于负资产的状态，他预计明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80万套。负资产并不一定会导致违约，然而抵押贷款并非唯一的房地产债务形式，房屋也曾被作为大约25万亿人民币的小微企业的商业贷款的抵押品。如果这些借款人违约，即使市场疲软，银行也可以没收他们的房产，将其出售。瑞银预计到2026年被收回的房地产数量将达到150万套。如果这些被收回的房产涌入市场，将使房价稳定更加困难，因此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提振房地产市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正在考虑的措施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利率补贴或许能将抵押贷款成本降低1个百分点，与今年稍早推出的消费贷款补贴类似。根据另一家银行高盛称，如果这项优惠仅限于新增抵押贷款，每年只能为家庭节省约630亿。如果这项优惠扩展到现有的抵押贷款，节省金额将会增加到每年4370亿，占 GDP 的 0.3%。 如果允许抵押贷款持有人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更多的利息支出，这一数据可能高达 GDP 的 0.5%。 高盛计算，如果抵押贷款利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借贷成本将大致与中国房产的租金收益率持平。换句话说，补贴将使房价以此标准衡量达到合理的估值。然而不幸的是，房价不太可能自动稳定在这样的水平，资产价格往往会过度波动，在经历了长期泡沫之后，房价可能要变得异常低廉才能够吸引足够的购物者入场。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一直不受政治局高层的影响，也不会立即屈服于基本面。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分析报道， M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他这篇文章他的结论是中国房产形势在进一步的恶化，就目前完全看不到探底或者是稳住形势，它在进一步恶化，就这个结论本身是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那么这个是符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能够对经济学人的这个判断做一个鉴定。 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他在除了解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以外，他推导出来第二个结论呢，是就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不太听习主席的话，或者呢，用他的表达，就中国政治局做出的决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不太尊重，就房地产市场的演变脱离了中共政治局指明的方向。而我相信这个呢，是容易取得大家的共识的，因为从去年底习近平提出来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那么有些网友认为是习主席指的是房价，有的人呢指的说稳定房产市场就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不管怎么样并没有稳住，就中国的房地产贷款坏账率违约越来越多，房价也没有稳住，还在进一步下降，下降速度还在加快，所以房地产市场不听政治局的，这个是经济学人他今天推导出来第二个结论。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更要命的是呢，他还推导出来一个历史结论，说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一直不受政治局高层的影响，也不会立即屈服于基本面，就他这个意思好像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不听党的指挥。那么这个说法 LT 感觉呢，这个可能需要探讨一下，因为在2021年以前，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控制它有些阶段是失控，但是它后来通过一些运动式的方式，它又让房地产市场回到中共设计的一种方向。比如最典型的是15年16年习近平当中国房地产出现危机的迹象的时候，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涨价去库存运动，不仅扭转了那次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他还让中国房地产呢恢复了上涨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你还不能说这个市场完全不听政治局的，在相当长时间他还是听政治局的。他真正的不听政治局，在 LT 看来就2021年以后不听政治局了，因为2021年以后习主席啊提出来一个三道红线，要主动的来挤房地产泡沫。但是习主席这个提法呢，它符合很多经济学家的愿望，也符合中国市场的现实，问题就出在就习主席做事啊，往往是不合时宜，就话本身没有错，事本身没有错，就时机和措施的方式习主席往往就弄错了。因为他选择在中国的疫情期间他要来挤房地产泡沫，这个就让很多房地产的限制措施演变成了对中国经济整体的抑制的措施了。就本来疫情期间要救济的，救济民间民众，救济企业的，但是习主席不合时宜的选择在那个时候来挤房地产的泡沫，就让整个的经济秩序要出现了混乱。所以到今天中国经济的有些失衡仍然在从习近平呢疫情期间的一些错误政策，以及给疫情期间给中国经济带来额外的伤害，疫情本身会伤害，这个没有问题，但习主席错误指挥又带来一些额外的伤害，仍然还在一种啊恢复摆脱之中。但经济学人对疫情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完全不听习主席的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习主席三个红线，房子用来住的，到后来逼着习主席自己扇自己的脸，要把房地产炒起来，要不断的给刺激措施，不断的去取消限制措施。即便是这样，习主席去年底提出来的稳房地产市场这个愿望仍然落空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面对市场不听习主席的话，不听政治局的话，习主席会怎么应对呢？这个是最值得关注的。就习主席下了命令稳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不听话不稳，那习主席会怎么办呢？无所不能的全能神主，定于一尊的习主席会怎么办呢？就上个星期彭博社独家透露，习主席呢又采取了新的办法。在年初习主席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今年一年大部分时间除了三四月份有一些小反弹之外，大部分时间又回到了节节败退的这个状况。那习主席怎么来面对他下的死命令没有人执行或者市场不听呢？习主席他真是个很有戏剧性的一个人，他在不久前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一气之下不提房地产了，这个很容易理解，就习主席这个暴脾气，怎么我说了还不听，那好了我不管你们了。就四中全会啊，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当中最大的最显著的问题避而不谈，不谈房地产了，气死我了。那习主席这个小姐脾气不谈房地产了，是不是房地产就被边缘化了，这个事儿就自生自灭了呢？不是，就经济学人讲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的房地产形势进一步恶化，而且呢恶化的速度在加快。经济学人都没弄懂为什么会突然又恶化了， 所以这个也吓坏了习主席。所以尽管不久前四中全会习主席一气之下不谈房地产了，但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经济学人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出现中国房地产恶化，那么习主席再次收放自如，上个星期提出来，哎，给你们这些房奴啊，来降低你的抵押贷款的负担，给你一定的补贴。但这个政策呢，细则没有出来，究竟是对新购房者给抵押贷款的这个补贴，还是存量房也给补贴？那么如果存量房也给补贴，那么高盛计算出来呢，就需要中央政府拿出4370亿人民币来补贴。但是显然中共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补贴计划。那么从习主席四中全会气得不想管房地产了，到上个星期又不得不来给房奴们搞一点这个抵押贷款利率的补贴，那么究竟中国房地产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呢？或者按经济学人的判断会继续恶化，会怎么方式去恶化呢？这个就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经济学人这篇文章，它实际上它讲了两种恶化的模式和两种啊恶化的原因。就第一个，经济学人判断中国房地产会进一步加速恶化的理由是哪呢？是越来越多的房子还不了贷，成为法拍屋。所谓成为的法拍屋，就你抵押贷款是拿房子去抵押贷款来买的房子，你还不了贷款呢，这房子呢就被银行没收了。那么银行没收的规模呢会达到150万套。那么银行拿这些房子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他得拿去卖。银行这种批量的卖100多万套房子，他不能像住户这样慢慢去卖，他为了减少啊银行的这个金融风险，他会加快处理这些抵押房产，那么势必呢会进一步的大幅度降价，它会让目前呢房地产的价格体系会进一步崩溃，它会推动房价的进一步快速的下跌。所以这是经济学人推导的房地产形势演变的第一种非常负面的这样一种压力。那么第二个，中国房地产形势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学人推导的沙盘推演的这样一种形势呢，是就全世界的房地产危机都是这样的，必须矫枉过正它才能够稳住，才能够恢复。所谓的必须矫枉过正，就人们想象中国房地产会有一个谷底，比较合理的谷底，因为你不能把房子真的价格低的白菜价了，因为房地产开发本身它是有实际成本的。那么经济学人他沙盘推演就是说，根据全世界的房地产危机，是只有房价跌过那样一种理性的谷底，就跌得更多，才能够矫枉过正，才能吸引购房者来涌入房产市场，到那个时候房地产才能够去建立所谓的谷底，才能够形成稳定甚至反弹。那么在那种矫枉过正之前，你要去谈房地产触底还为时过早。所以在结合它的第一个原因，说目前银行啊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抛售抵押贷款房，如果再加上银行在突击去卖150万套抵押房的话，再加上房地产本身固有的这种下跌的惯性，两项叠加，它就会带来房地产价格下跌超出市场的预期，超出房地产投资者们的想象。所以尽管经济学人呢，他在标题上讲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恶化，但是他还是努力的为我们分析和推荐了两个值得推敲的原因。就第一个，市场下滑过程当中必须得矫枉过正，才能吸引购房者回到房地产市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些房奴断供的房，或者房奴还不起房贷被银行没收的抵押房，他们进入市场又会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二次冲击。所以不知何故的恶化，它的本质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比舆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个是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高度关注的。当然你也可以拿出你的证据或者拿出你的判断，说经济学人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于这个问题来发表高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